听众朋友好，我是朱安萌。在介绍更多圣诞歌曲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个节目来讲韩德尔的弥赛亚其中的一个片段。您别看这些圣诞的歌谣啊，一共只有几句，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因为耶稣降生而创作的音乐啊，对于后世这些文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讲到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宣告耶稣的降生。话讲完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这所谓的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同赞美神，这个赞美很可能就不是用说的，而是用唱的，对不对？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围绕着宝座那个歌唱，有一大队的人一同来唱，这歌词却是牧羊人能够听懂的。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表示他们是齐唱还是独唱啊？他们大家一起唱的时候是乱唱呢，还是有整齐划一的节奏呢？你再问下去还可以想说是单声部的呢，还是多声部的呢？你要晓得像这样的音乐其实在人间很不容易找哎。中国传统的京剧有没有这样的合唱团啊？没有。我们操兵打仗那也就是锣鼓啊喇叭啊，弄出一大堆声音来。器乐的合奏在中国音乐里面还能够找得到啊，尽管这个器乐合奏多半就是一个声部的不同的乐器吹同样的调子，但是声乐的合唱，而且唱的是有节拍的，是一大堆天兵也好人兵也好，可以威武堂堂有派头有歌词的，不要说在中国找不着，你往印度往中东他们的传统音乐里面去找也不容易找到。他们许多的抒情叙事的歌曲也和中国调子一样抑扬顿挫不少，但是你要找出来像这里所说的一大队天兵唱牧羊人能够听得懂的所谓的军歌好了，不容易找的。旧约圣经对音乐的记载起初讲到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能被奉为祖师那肯定是很有才华的，可是他的音乐到底如何呢？我们不知道，因为都给洪水冲去了，也不蒙神的纪念。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没说他是歌唱之人的祖师啊。人的歌唱什么时候被圣经纪念？你要等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耶和华把埃及人法老特选的军长马匹车辆通通灭在红海里面，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站在岸边回头看，那时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节就讲了，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人向神歌唱，人的音乐被主纪念，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件地上的新事，音乐原来不是为了我们弹琴吹箫自娱用的，音乐本来就是拿来赞美神的。可是他怎么唱的呢？这一篇很长很美丽的诗歌不可能是大家一块儿唱的，你连学的时间都没有，那肯定是一个人唱的，很可能就是摩西了。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首歌很长，一直到了十五章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可是到二十节的时候，圣经突然加了一句话，他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他出去拿着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注意到了吗？前面摩西怎么唱？我 要向耶和华歌唱。后面米利安怎么唱？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那我是单数的，是一个人唱的。米利安还有众妇女手里拿着鼓也唱，这个唱叫什么？应声唱。什么是应声唱？前面有人唱一句，你呢，你呢学着他唱，回声唱。所以摩西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个妇女的和音天使啊，这是我们在台湾的流行歌是这么讲的，叫和音天使。有几个女孩站在歌星的后面唱，这时候你就看出这个基本的音乐唱和的形式啊。这样的形式在后来的欧洲教会里边还是一直沿用的，甚至你到今天，你如果进到犹太人天主教的聚会里边，你还可以看见他们这样子，上面唱一句，底下和一句，但这仍然不是众天使的和声唱法。你要一大队的天兵唱的语言，唱的内容是非常荣耀的、气派的、华丽的，而且唱的歌词是连牧羊人当时都听懂的，这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以后只要有人要试着去写这样的内容，这段记载本身已经大致决定了他那个音乐要怎么写法。你不能就是把你的语言拖长，像中国人唱戏一样，既然说是天兵，是有鲜明节奏的，而且你要是单声部就没这么壮丽了，没这么漂亮了。这里边还加上音乐效果，你要是把路加福音整段的这个排场和记载都试着入乐的话，那你得从牧羊人在旷野晚上按着金刺看守羊群开始啊，那个音乐当然是平缓的、安静的。正安静的时候，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啊。这个四面照着他们的荣光，是不是像监狱围墙上的强力探照灯照着犯人啊？大概也不是。所以这个主的荣光与黑夜的对比啊，虽然来的突然，却不是强到让你没法接受，往后更麻烦了。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无论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情很突然嘛，所以牧羊人有一个惧怕的心，而这个惧怕的心呢，又与天使对他们说的话成为对比。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什么的信息啊？大喜的信息。一边是大喜的信息，一边是甚惧怕，这个音乐你要怎么弄法？然后天使跟他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个是用讲的，不是用唱的。什么时候唱呢？讲完了唱，而且是讲完了突然这个音乐就来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你听众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形式吗？那赞美神的音乐要强过语言，这个天使的宣告呢，语言要强过音乐。这就是古典的西方神剧啊、歌剧那个宣叙调和咏叹调的来源。宣叙调是先讲，这个讲呢不是完全没有音乐，可是呢旋律并不明显，讲完了唱，那个叫咏叹调。宣叙调的英语是 recitative， 咏叹调呢是 aria。 你看见了没有？这整个后来西方音乐的格局啊，是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神替我们定好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神替所有音乐家出的难题，而且不只是音乐家，这里面有没有布景啊？有没有角色的对比啊？有没有灯光啊？有没有舞台啊？有没有各样的效果啊？有没有各样服装道具的要求啊？有。第一幕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第二幕呢，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从牧羊人急忙去了，到他们寻见玛利亚和约瑟，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的角色以及他的音乐又和前面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所说的圣诞歌或者是报佳音，除了天使那一部分，剩下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牧羊人啊，彼此询问，彼此传讲，到处去找玛利亚和约瑟。那等找到了，肯定大家都安静下来，那又是另外一种的音乐，对不对？好了，这样解释了一通以后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你不要以为路加只是一个医生写下福音书，是保罗的同工啊。医生这一段的记载太重要了，如果尤巴是从前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路加这一段记载是往后一切赞美神音乐的祖师。这里面需要强烈鲜明的对比，也需要细致内心的描写。所以我再说，从路加福音2:8到2:16这短短200个字的记载，是耶和华给往后一切音乐家所出的高考难题。你要在这个考题里面拿高分，人声、器乐、和声、对位、演唱、写作的各样技巧必须要有很高的水平。那这个考题之下最出名的状元，当然我们要数这个弥赛亚神剧的作者韩德尔。这个神剧他写于1741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70多年了，应该是。那歌词与剧本写在先，那歌词其实都是圣经的经文啊。为什么称作弥赛亚呢？因为是有关于弥赛亚最重要的一些经文的汇编排起来，在排的时候就把路加福音这段情节啊插进去了。它分成好几幕，第一幕最后一首歌合唱曲是以赛亚书出名的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当然是用赞美性的音乐去谱的。一般我们想到弥赛亚呢，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哈利路亚大合唱，而且唱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因为据传说了，这个神剧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呢，英王很受感动了，就站起来，然后就成了惯例。那这个说法呢并不是没问题。总之呢，大家最熟悉的是哈利路亚大合唱，其实里面让你灵魂激动的曲目啊还有很多，这个合唱就是其中之一啊。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唱完了就是第一幕的结束。第二幕的开头一般我们把它称作田园交响乐啊，但这个不是像贝多芬那个交响乐这么大篇章，这是一个很短的段落。形容什么呢？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荆刺看守羊群。这个音乐与第一幕的结尾当然成为强烈的对比，但是正当他们在野地里很平平安安地看守羊群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怎么样写这个效果了。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有天使用宣叙调向牧羊人宣讲这个大喜的信息，然后当然忽然有一大堆的天兵同到天使赞美神，最后呢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音乐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响。Oh,
Oh, Which shall be to everyone.